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个认识你的孩子的第二个部分。那么孩子如何跟随，如何回应，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有这段时间来分享如何带领我们学龄前的孩子。求你的引导眷顾，使我们在当中得着你自己的心意，也在当中知道怎么样按你的心意来养育我们的孩子，赐福于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课提到孩子的学习环境，最开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孩子他看见的听见的是什么。所以父母要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要用心来观察我们的孩子，或看他们所看到的听到的那环境是什么，从当中来思想什么是给予我们孩子那最合适的学习环境。那么学龄前的孩子的学习是一个根基的建造，所以他的一个过程很重要的是父母在他身边的一个引导。所以我们怎么样带领孩子，孩子就在当中怎么样学习，对一般日常生活的智能知识上是这样，在正道的学习上也是这样。那么在跟孩子的学习上头，能够深入孩子心的，就是我们父母所看重的，我们所重视的，一般就会在无形的当中，孩子会看到我们的重视，我们的肯定，就会在他们的内心里面生根在当中。那么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来更明白我们所要给他的那重要的，有一样很要紧的，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要能够重视孩子的回应。孩子在回应的当中就代表他对这些东西是有感觉、有兴趣，或者是在意，或者在当中他已经有一些的得着。所以当孩子回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心的去回应他，看重他的回应，这样才能够使他能够更有好的学习，有效的学习。那么教导孩子的跟随，培养孩子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是有很多的面向来帮助孩子。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会逐渐做分辨，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他感受到的，他会开始有分辨。所以一个孩子对东西能不能有做分辨，这种一个有人说好像天生会有的分辨力，是在这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如果他没有看到那个不一样，感受到那个不一样，他就很难有分辨力。另外一个是专注力，孩子能不能专注，通常是他能不能安心，或者能不能在当中抓到那个外界给他的刺激。所以孩子需要能够有专注力，然后在帮助他在当中才慢慢培养出他对整个学习上的持续或乐趣，慢慢长大的他才会有主动性。那么这一个过程很重要的，帮助孩子在过程当中要能够安稳，能够配合，那能够在当中逐渐的对自己的认知产生一种里面产生出来的确定感。这个确定感就是一个人长大以后的自信心，那也是自己能够做的部分就会慢慢转成他自我管理的能力。所以这些分辨、专注、持续力、主动等等这些他所能够有将来在生命管理上的能力，都是一步一步建造，是急不来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如果我们在当中下功夫，常去去陪伴我们的孩子，带领他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美好的成效。那么有些孩子是像爬山坡这样慢慢看得见他的成长，但有些孩子呢，他是阶梯式的成长，他上了一阶以后 隔一段时间你看他才爬到第二个阶的高度。那这个是因人而异，做父母的不用太着急。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学习的部分，主要就是希望他这些能力在他的生命中从一开始就内化，因为这些变成一个内化的力量，就会变成孩子将来他在生命当中一个无形的资产。所以有些时候父母会偏重在孩子的知识上的吸收，记忆上的吸收，这些都还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还是一个他在这个里面的生命能力的建造，那才是重要的。他怎么样能够借着观察，借着我们跟他的互动，他能够自里面开始有自我的分辨，里面有自我的一个认知，然后会对一些事情有耐心有专注，这些都是一种内化的无形的能力。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的跟随，使他逐渐的在生命中被建造。对于孩子的升学，第一个部分我们要谈的是孩子回应。孩子的回应呢，从最小的孩子开始，是他的眼神，他发出来的声音，还有他一些从大人看好像无意识的肢体动作。那么这些其实孩子都是在跟我们互动的。比如说我们对着孩子说话，他看着我们，然后我们说话，我们的声音他就听到。那么孩子在一岁之前，他不能够懂我们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从我们的眼神、我们的语气、从我们的语调、从我们的动作等等，他可以感受到我们所表达的那样的一个情绪，或我们所表达的一个情感是什么。所以孩子一开始是从这些感觉当中、肢体语言当中做开始来领受，也在当中做回应。所以如果说我们一个做母亲的在喂孩子吃奶的时候，那只是把奶瓶放到他嘴里，那就没有其他互动，那这就是一个很可惜的。因为那是一段时间孩子在一个他在吸奶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专注力，是要有一个持续力，是要有一个安稳性。那这些不是他有饿有一点满足就好，要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所以一个好的喂孩子喝奶的这个简单的动作，如果可以包括父母抱着孩子给他在身体上的感受、眼神上的注视、温柔声音的一个鼓励，或者在当中使他觉得他可以很安稳的去领受，这些都会帮助他在做同样动作的时候的一个专注力跟持续力的培养。然后我们跟孩子的互动也逐渐用动作来表达意思。比如说当我们跟孩子说这个给你，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在一边说一边给他的一个动作，或者说当我们说跟孩子表达说爱他的时候，我们把他拥抱进来，然后用一个温柔的动作去轻拍他的背等等。所以这些动作逐渐的使他在语言的成分当中去体会那个感觉是什么。那当我们看到孩子，他也逐渐的会用他的声音来回应他的感受。那么在这里有一些的小提醒，我们来认识孩子的回应的时候，不要很快的认为他是胡闹，因为孩子的表达是有限的，所以他直接讲就是他根本不知道胡闹是什么，这只是他的一个感受、一个认知，那么他用自己所能够回应的方式来回应。所以当我们在看孩子有很多回应的时候，特别是小小孩的时候， 不需要用那个负面的情绪、负面的字眼去表达它。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孩子的反应是一个很直接、自然，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反应。第二个，孩子也会有他的一个情绪，或者他生理上的一个不舒服，导致他在反应上的一个比较强烈一点。那像孩子的反应，我们做父母的要知道，他有各样的情境都会造成一些反应，并不是说我们对他所有的反应都要负责。记得，不是所有的反应我们都要负责。再来，当我们帮助孩子的时候，在回应他的时候，记得他的年纪不要忘记了，他只是一个孩子或许一岁或两岁或三岁，他总是有他的一个成长所需要的时间，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比较容易表达，或者是容易接纳孩子的一个表达方式。所以我在说，我们对孩子的动作不要直接用大人的认知，不要直接用大人的认知来做回应免得说出一些不当说的话，特别是负面的话。在这里我想跟弟兄姐妹强调一点，我们基督徒，我们人是像神的，所以我们口中的话是带有能力的，带有能力。这种能力并不是在移山，也不是在填海，这种能力是对人的心产生的能力。比如说，如果我们对一个大人、一个成年人说出一句对他不满的话，那这个话就伤了他的心。所以我们的话本身是在话语上，我们是带有能力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出负面不好的话，我们可以多说正面祝福的话、祷告的话。还有我们也在孩子的成长的过程我们观察我们的孩子那每个孩子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不是用自己的孩子跟别人做比较，所以我们一方面关心，但也不要过分的担心。好，这是我们对孩子的回应。那第二部分呢，我就跟大家谈一下怎么让孩子可以跟着我们，跟着我们孩子的跟随，孩子的跟随，那我们就要给他引导。那么引导呢，他用眼睛看是他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引导孩子的时候，我们的眼神、脸部的表情是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声音来帮助他。所以如果我们的动作配我们语言的引导，他就可以慢慢跟着我们走，跟着我们走。那对孩子的话，我们常常看到有些父母他就会用简单的话，然后重复的话，这些都是帮助孩子去感受的。比如说你问孩子要不要吃饭，我们不会这样说，我们就会跟他讲来来，嘴巴打开，来吃饭饭。我们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配合我们的肢体的动作，甚至有一点夸张的肢体或者我们的声音，慢慢的在当中去引导他、诱导他。那孩子很容易被一些他所在意的东西抓住他的关注力，抓住他的关注力。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时候，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要有某种程度的了解。比如说当我们在喂孩子吃饭的时候，我们一般知道幼儿喂他吃饭的时候不一定是一个容易做的事，因为有些孩子很容易分心，你开始喂他，然后呢他就会想要去拿玩具，或者想要去拿其他的筷子或者是汤匙等等因为孩子在当中呢，他看我们的眼神等等，他 也会在当中寻找他想要表达的。所以像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在带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主要帮助他，帮助他，那这样子他就会把专注力放在我们要他做的事情上头。然后不要让孩子觉得有担心，比如说如果你在喂孩子吃饭，然后孩子吃的并不照着我们喂他的速度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有情绪了。那我们一有情绪的时候，很可能我们没有说出来，但我们要能够了解，虽然我们没有说出来我们有情绪，但我们的脸部的表情，甚至我们的动作，甚至如果我们 一开口的时候的语气，其实都把我们负面性的情绪表达出来。所以当孩子慢慢的会这些话语的时候，很多时候父母受不了了，他会讲我要说多少次你才懂，像这些负面性的话都会出来。所以我们要孩子跟随的时候要知道他能够跟随的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反复的让他在跟随的事情上留下印象，留下印象，那留下一个持续性的印象，无论是画面，无论是声音或动作等等，他就会留下那个印象。那这些印象如果是固定的、反复的、重复的，它逐渐就会变成一个自然的做法。好，那么如果你发现孩子在跟随的部分上头有不安等等的时候，记得我们自己要先问自己，我们能不能有喜乐的心，能够很开心的来带领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不能够开心的很放心的很有喜乐的心，或者说很平安的带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他会在感受上会有挂虑，有挂虑我在说他不是理智上懂，他是感受上的一个一个压力。好，那么当孩子到慢慢两三岁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有些孩子呢，他每天跟着父母做祷告，那他就会先会前面的话，然后那最后面两个字阿们，他们是最容易写的，因为他们会反复在当中。所以我们教孩子有一些东西反复可以帮助他们在反复的过程当中去领受，特别真理的部分，有一些真理的表达，在孩子小的时候是记忆的方式，记忆他所听到的声音，他所听到的字句，记得他不是听到的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语义的部分，而是说他把这句话背起来，把这句话记起来，那这个对孩子也是重要，因为他记得很多真理的话虽然不知道意思，但他慢慢长大以后这些话就会从他里面呼应出来，呼应出来。所以我们在带领孩子的跟随，使他能够学习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提醒自己，动作的表达要温柔，不要过分的积累，因为孩子其实是蛮幼小蛮嫩的然后孩子跟随的方式是他自以为是的方式不是我们认为跟我们做的一样的方式，不是这样，是他自以为是的方式。就好像说一个孩子一开始拿了一个画笔的时候，他在那边画了一个是随意的几笔，他就说这是妈妈，再画随意的几笔就说这是爸爸那大人一拿来看就认为像或不像其实他在表达的是他想要画的这个感受他没有在像或不像上， 啊，要我们去认定他，要我们去认定他。但是孩子小的时候是这样，但他逐渐大了，啊，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引导他。比如说孩子说，哦，这是妈妈，那你就问他，妈妈有没有眼睛？他说有，那你眼睛画在哪里？然后他就会指眼睛在哪里，啊，鼻子在哪里，嘴巴在哪里。那这些都是帮助孩子，哦，用他想要呈现的东西，然后给他一点点启发，然后让他知道将来在这个图画上可以加上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跟孩子的互动，啊，也是这样，不是孩子要照着，啊，大人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我们跟他做一个叠一个积木，叠，啊，或者做用一些，啊，拼东西的拼出一部车来，孩子并不是像我们拼出一部车，他可能两三块积木放在一起就说这是车子。那我们大人带领他们的方法就是，我们就说，哦，这是一个车子，哦，很棒，我们鼓励他，啊，因为他有这个意愿，啊，来，啊，用这个东西来跟你互动。然后呢，你也可以在当中，啊，用他所能做的，然后你加一点，你也可以跟他一样做一个说，哦，这是车子，为什么？因为你装了一个像车头的，或者你说这是一个车子，因为你装了一个像轮子的。所以这些都是给孩子在跟随我们的时候，啊，就以一个跟随的方式为主的一个学习方式，啊，不是填鸭式的教室，不是，是我们走一步，他在后面用他认为是的方式跟着我们走一步，然后我们再帮助他把这个跟随我们的方式，啊，逐渐的一点一点的调成跟我们像的方式。那记得这不是他的智能所能做到的，但从当中他就慢慢去学习了，慢慢去了解了。那么当我们逐渐的引导孩子，那记得这个学习是以跟随为主，跟随为主，他看我们的样子，那跟着我们做，啊，为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他不是只有跟着我们做，啊，第三个部分我们要知道他的感受是什么，啊，当他在跟随的时候，我们要让他知道他的感受是什么，因为他慢慢去建立他的感受，那这些感受将来在他做抉择的时候都会有影响。比如说，啊，他有没有感受到他在这个群体，这个家的群体里面是属于这个家的。所以我们让孩子跟随的时候，那他的一个自我肢体的感觉跟我们互动的感觉，这些感觉都在建立他是不是这个群体的一个归属感。因为他要属于这个群体，那将来我们才可以慢慢赋予他在这个群体当中他应当付出的，就是他的责任或者他的义务，或者他在当中可以得着的从这群体来的，啊，一些的美善尊重，啊，所以一切的好。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啊，在整个跟我们的互动里面他可以感受到他是属于这个群体的。比如说当一个孩子，啊啊，会走路的时候，啊，或者说我们跟孩子走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样让他知道他是属于这个群体的，啊，那如果说你父亲牵他一只手，母亲牵他一只手，然后跟他一起走，所以他就会感受到他两个手，啊，一手抓住的母亲，一手抓住的父亲，他就会觉得他是在这个群体当中，或者在这个互动当中，他是归属在这个群体上的，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啊，归属在互动当中，啊，他感受到是归属的，啊，比如说在拥抱的时候，啊， 我们啊比较多的时候是啊爸妈妈妈或者爸爸拥抱孩子，但是啊他就会觉得他有一种归属。但如果我们三个人一起拥抱，他会有另外一种感受，是他是属于这三个人在一起的这一个群体。所以这个是一个感觉上的归属感，归属感。那在当中啊，我们要让孩子会知道说他是属于这个在一起的群体。比如说你的孩子到了三岁了，那你又怀了第二个孩子，那当你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帮助第一个孩子知道第二个孩子跟他也是啊，是联系在一起的，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做父母的就要帮助这个大的孩子啊，能够去体会他在将来在四个人当中的那一个位置。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当孩子在母腹里面，那你啊请这个大的孩子来为这个啊 baby 祷告，那大的孩子可能啊不一定可以表达很完美好的祷告，但是我们可以在当中啊慢慢诱导他啊说一些感谢的话或欢迎的话。然后当他有一点点善意的举动的时候，那我们做父亲或做母亲的就要代表腹中的胎儿来谢谢他。比如说当他觉得他啊觉得要趴在啊妈妈的肚子上跟 baby 说我好爱你，这时候啊我们就要做回应了。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就可以代表这个 baby 说啊谢谢哥哥或谢谢姐姐，你好爱我。这就是一种啊一种跟随啊。孩子有表示我们就带着他，我们有表示孩子就跟随，那是把他放在同一个群体当中去互动的。我们代替 baby 跟他做互动，这样子他啊在孩子还没出生之前就有一个很自然而然的跟这一个 baby 在一个情感当中的一个连接。那所以归属感不是他自己啊要来归属，而是他跟这一个群体当中的一个互动才会产生一个归属。这个归属啊很要紧，因为有归属才可以谈他将来啊的一个权利跟义务的一个学习。第二个，我们在帮助孩子的跟随，他要有啊选择的时候，前面讲的智慧是需要在归属上做判定。第二个，智慧要在他互动的时候，他要觉得安全，安全，安全，就是他会选择的是一个安全。所以关系要有亲密感，才有安全感。所以孩子呢，他会很快的啊，从亲密感去体会他到底安不安全。所以啊，比如说啊，一个做父亲的啊，一回到家，那么回到家，当他开门的声音的时候，这时候做母亲的如果表达说啊，父亲回来了，好高兴哦，他有整个肢体语言呈现出对父亲的欢迎。对父亲的感谢，然后带着孩子一起去欢迎，一起去迎接。那做父亲的也能够卸下啊，在办公室的啊这个所有的一切压力，把自己啊设身处地的回到这个家里面，在跟家人当中来显出他那一个迫切想要在一起的感受。所以这样子彼此啊互相的乐意的在一起，而也能够有实际的肢体上的啊接触在一起，那这样子就有一个很强很好的互动的亲密感。那这样孩子啊就会有一个安全感就会出来了，因为他觉得是被接纳啊，是可以体会的。所以这是做什么？这个是以后他就会知道 这个关系才是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谈智慧的时候，就会讲到人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把重要的关系放在重要的位置。所以他是从他的这一个亲密的一个互动产生的安全感来做学习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孩子的感受我们帮助他是什么？我们要帮助孩子在跟随的时候有好的感受，就他觉得高兴，觉得欢喜，觉得愉悦，这样他才有跟随的意愿。那如果跟随上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他就会降低他跟随的意愿，同样的他的学习的那个持续力以后就不容易建立，因为他不太容易在当中去经历一些事情不断的反复，然后在当中所带给他的一些的内在的满足。所以当孩子跟着我们做的时候，我们要让他觉得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所以当孩子跟着我们做的时候，我们要避免他有不安，减少他的紧张，就是他跟我们相处或者在我们当中有任何的互动的时候不要让孩子觉得不安，不要让孩子觉得紧张。因为有一些孩子长大以后会有一种无意识的焦虑感，那这个无意识的焦虑感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会有这种焦虑感。其实这种不安跟紧张都是在学习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做成人做父母不经意的就会逐渐给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在。所以我们要避免孩子这些不安，我们要让孩子在跟随的时候就有一个被肯定被接受的一个非常好的感受。那孩子的选择初期都是跟感受有关，记得他长大以后才逐渐加入知识的判断。但是亲密的人际关系还是以感受为前提，他对人能不能有信任，或者对人有没有安全感，或者跟人的互动里面能不能有自我肯定，这是他的感受。所以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那也就要提醒我们每一个孩子都会有他的感受，所以我们不要用强力的方式压制他，只要给他适时的引导就可以。所以我们逐渐帮助孩子在一个抉择上头的时候很有意思的是，他的抉择不是他领受很多知识以后的抉择，很多的选择是一个很直接的回应，一个认定。那重要的是他要把重要的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带领孩子让他能够在跟我们人的关系，特别家庭里面跟父母开始有一个在家的归属感，可以有一个在人际关系跟父母跟兄弟姐妹之间的安全感，然后他在跟随的时候是被肯定的，是被鼓励的，是被支持的，然后这样子他就会减少他的不安，减少他学习过程的无意识的焦虑，那这样子他就更能够使自己放心的有兴趣的，那么去学习去领受那这样子孩子总是在一个愉悦的情境当中，然后孩子也会在过程中会有他自己的一个感受这样子我们做父母的也能够观察出来，然后我们就在祷告看怎么样给他们适时的引导。好，那我们来看帮助我们的孩子的跟随，那我们在引导上要注意的第一个引导呢是一个用正面的做法 那不断的做，就是我们只给他正面的做法，正面的示范，然后一次再一次的做，那逐渐的让他变成一个一个养成的一个是这样子是一个合适的方式，是让人心里欢喜的方式，让人觉得喜悦的方式。所以我们帮助孩子就是用正面的方式来引导他。然后我们也要注意孩子的观念通常是在多样的尝试，甚至我从大人看是错误当中慢慢建立的。那孩子也是从简单开始，然后才慢慢扩大到复杂一点多样一点。所以在这边我就跟大家交通一下，越小的孩子越不要给他选择，因为我前面的课程有讲过，孩子要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能够为选择负责任的，也就是他一定要有选择的智慧。所以一开始我们就给他我们认为合宜的，就直接给他，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说这孩子会怎样，因为他还没有到要主动的。我们一开始就给他，只是让他能够安心，只是让他觉得在当中被关照。那所以当我们看到孩子在引导孩子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逐渐会发现孩子是有他的性格的，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个性。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能够去认识孩子的个性，然后也如果孩子的个性比较特别的一些个性的话，也就是说他将来要自我管理这样的个性需要会比较大的力气跟代价的时候，我们也要帮助孩子面对自己的个性。所以我们带领我们的孩子不是一成不变的，要跟看着我们的孩子他在成长过程当中看看他的特质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去认识我们的孩子，然后帮助我们的孩子怎么样逐渐的来管理他自己的特质。那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特质要去管理，那我们要做父母的知道以后帮他去管理，帮助他去管理，帮助他去面对自己的一些个性上的一些特别的或者他自己的特质。那么我们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开始要给他一些界限。那有些界限不是有形的，通常是有一些是无形的。那有些事情他的做法也不是很一致性很唯一性的，有些是在某一个时间范围或安全范围内或者轻重缓急上可以有一些的弹性的。所以父母在表达这些的时候都要让孩子在当中慢慢去知道哪些是有比较宽的弹性，哪些是比较有小的弹性。那这些都不是用话语可以讲的，而是孩子在无形当中跟着父母学习的时候逐渐产生的。所以我们要给孩子逐渐的在跟随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能够逐渐的在一个权柄的底下 来认知这一个无形的界限。那这个在智慧上蛮重要的，因为他对这个分辨的越清楚，在抉择上他就越容易有智慧。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在表达一些事情的时候常常要思考这些。比如说你今天带孩子到一个地方去吃饭有些父母会问孩子你要吃这个或吃那个或怎样。那当我们给孩子一个选择性的时候，那孩子跟我们的互动里面他能不能确定我们给他的是我们提出来的东西中做选择， 还是他可以有一个更广的范围做选择。其实这个就会显出我们孩子平常对我们跟他互动的时候一个认知。如果我们问他说你要 A 或者是 B， 那有些孩子当你给他选择的时候，他马上会跳到 C 是他要的。可是事实上你希望给他的是 A 跟 B 当中，可是他就 C， 然后如果他又在当中又要跟父母坚持的话，所以本来是一个很平静的事就会变成一个很有情绪的事。那孩子为什么会产生出一个新的界限来？那有些父母通常会就是不会去思考，但我通常会希望我们做某种程度的思考，因为孩子会跳到一个另外的一个范畴里面，界限里面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不是说好或不好，而是说他在一个理解我们给他的时候，他是不是在当中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度离开这个范畴。所以这些都是要帮助孩子在自我管理跟人互动的时候他要去学习的。好，所以再来一点也是提醒大家，是我们给孩子有在体会上或者满足上满足他，很要紧的一点是孩子小的时候，他很可能他的需要是都立即的尿不湿了就哭，肚子饿了就哭所以我们会去很快的满足他的需要但是当孩子逐渐大的时候那我们给什么时候才是让他会觉得有满足？那么是他需要的时候，因为他需要的时候他才想要，所以我们给他的时候他才会有那一种满足。同样的，孩子需要的时候也是一个学习的时机，学习的时机。所以当孩子有需要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抓住一点点给他一个跟随的机会。所以当孩子有一个需要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教孩子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那还有在孩子的成长里面，我们做父母的刚才一开始我有强调，孩子要有一个学习力，一个持续力，一个课管理自己的能力，这当中所以他就要学习等候。所以给孩子适当的等候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学习。当他慢慢大了以后，他就要学习适当的等候。我用适当就代表说让孩子可以从情境中去分辨他需要等候这叫适当。那这些这两个主要就是提到一个孩子的学习时机，当他需要的时候这是一个好的时机。还有我们带领帮助孩子要记住，就是他给他适当的等候往往是必要也是重要的学习。然后因为这些都会帮助孩子学习一种耐心，一种耐心，还有学习一种信任，学习信任。好，那么刚才也有提到我们认识我们的孩子的特殊性个别性，所以这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是不是我们的孩子在学习的环境当中要给他一个特别的情境因为每一个孩子的发展不一样，现在的知识面比较更比以前更深更广泛，所以我们会能够去体会有些孩子可能有学习障碍或者特殊的情况。那我们认识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如果有真的有这样的情境，我们也会可以早一点去体会能够适当的做一些帮助然后我们要了解每个孩子的感受是不会一样的因为 虽然啊都是我们的孩子，但是他有情感的需要，也有情绪的多样性，所以啊我们不一定马上会知道，但是慢慢的就帮助我们的孩子啊，因为我们多认识他，多带领他，他就更能够去表达，更能够去表达。那我们如果不太能够用表达的方式去把感受讲出来的时候啊，孩子长大的时候他就很难去用合适的方式表达他的情绪。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现在的啊年长者，他们其实有一些的情绪，可是他们最容易表达就是让你觉得他在生气。其实他的情绪不一定是生气，可是他除了生气好像没有其他情绪会表达，那这样就蛮可惜的。那所以我们会帮助孩子体会，哦，他现在是不安，他现在是有一点在当中担心，或在当中有所害怕，或者怎样。我们总是帮助他去体会他现在的情绪跟表达。还有呢，要记得男孩子跟女孩子的差异性会随着年纪的增长慢慢会不一样，慢慢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带领孩子，男孩跟女孩也要随着他年纪的增长有所区别。好，所以这是今天想跟弟兄姐妹交通的，要记得不要忘记前面跟大家提过的漏斗型的管教方式。我们先给孩子没有选择的跟随，然后逐渐在他能够慢慢的做选择、做负责任的时候，我们才慢慢放宽，慢慢放宽。那这样子是逐渐的让孩子在做选择的时候会去思考或者说在做选择的时候，他会去想到他应当承担的，那这样他才会变成一个负责任或者说是一个有逐渐的能够显出智慧来。好，那我希望你们跟自己的配偶每天都能够有一段时间互相分享一下对孩子的观察，能够让彼此都知道我们的孩子目前的你看到的是什么不是要来处罚孩子或者批评孩子或者不是，主要就是让彼此去认识我们的孩子，然后也从这个分享当中去看你没有看到孩子的特质，你看观察到的你的新发现是什么，还有你在引导孩子的过程当中孩子怎么样跟随。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了解在孩子的一个心思的世界然后给大家一个简功课，就是每一次带孩子祷告的时候能够选一段好的祷告词，那祷告比较就反复的使用的一段日子，也就让他知道这样子是一个祷告的内容。那第二个，这个祷告的内容我也建议大家用好的经文，然后一字不漏的照着念，因为这样子可以让他反复的把经文记录到他自己的心思里面来。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内最主要的就是认识你的孩子，让他能够一步一步的跟随，然后在跟随当中我们注意他是怎么跟随的，我们帮助他的跟随，要紧的是让他很开心的跟随，在当中很安稳的跟随，因为这个跟随已经让他逐渐的能够知道他是属于这个家，他在这个家有归属，在这个家有安全，然后在跟随的当中他就开始学习是应当怎么做，然后我们父母多做观察，多做了解，这样我们就可以 更去了解我们的孩子，他的感受性，他的个别性，他跟别人的差异性。那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给我们的孩子彼此的给他一些好的建造。那我也相信也给我们做父母有很多好的建造。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因为孩子是活泼的，在我们的身边就像一面镜子我们看到他们反映出我们来，同样的他看到我们也就好像一个他要去跟随要学习要模仿的对象。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能够把对孩子的引导带领成为我们做父母的共同的责任，也使我们的互动在孩子的心中成为那一个很自然而且是一个很美的画面，使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情境当中都有那美善，都有那在当中看见的美好，跟在当中对自己的生命的肯定。你的保守赐福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